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释经与讲道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我是张德仁。 D.L. Moody 穆迪先生，他是神所使用的布道家。有一次穆迪从美国前往英国伦敦要去布道，在当地有不少牧者听到了，听到这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要来，虽然未曾谋面，可是呢，有一群牧者就特别去拜访穆迪，要问他说他成功的布道秘诀是什么。穆迪先生当时站在房间的窗户前，他站了很久，他向这群牧者说，你们来看，你们来靠近窗户，朝窗往外观看，你们看见什么？这群牧者在仔细端详之后，他们看到一样的画面，看到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看到坐在路旁的长者，看到四处走动的儿童，没有什么特别的。而这群牧者把答案，把他们的观感告诉穆迪先生。当他们讲完之后，却看到穆迪先生的眼眶当中盈满了泪水。穆迪难过地告诉他们，你们难道看不见这一大群人的生命正朝向死亡？他们若不领受福音，那是何等的可怜呢？这个时候，这群牧者们才明白，原来神所重用的穆迪先生，神为什么重用他？因为在他内心深处，有一颗爱神爱人的那颗心。当他看到一群陌生的人群的时候，他内心所悠然产生的乃是那个怜悯跟迫切传福音的那颗心智。我亲爱的朋友，主内的肢体们，我们何等需要天父开我们的眼睛，不单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眼前的需要，也能够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求圣灵激励我们，把我们内心那股热诚可以激励起来，能够如豆似的目光可以开广起来，能够看见在世界各地各族各方各民里面有诸多困苦流离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德仁在一开始讲这则 D.L. Moody 他的故事，在今天释经与讲道的第18课当中，我要提到的是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7，如何设计布道性的讲章，如何设计布道性的讲章，然而我们懂得再多的设计布道性讲章的技巧，若是没有那颗爱灵魂的心，像 D.L. Moody 一样，一切都是枉然。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在今天进到第18课之前，我先要来温故而知新，我要来讲一下上一回第17课里面我提到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6，如何设计培灵性讲章。我在上一次提到，人的话不能够来培灵，人的话不能够造就人的生命，只有神的话语可以建立我们的灵性，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也说， 耶稣在那儿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在设计培灵性讲章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把握，那就是不要用人的话语去想要去培育去培养人的灵性的成长。只有神的话语，只有圣经的话语可以建立我们的灵性。再来呢，未提到培灵的目的，就是要针对教会弟兄姐妹特定的需要，让基督徒的灵命得到喂养。培灵跟造就栽培是不太一样的，造就跟栽培可能需要比较系统性的系列性的教导，而培灵讲的可能是以特殊聚会的方式来呈现，一段时间里面可能只有几次，而培灵的主题也是因应着教会的需要来做调整。德仁在上一次有提到，有灵命成长、信仰复兴、参与侍奉、热心传道、实践生活这五方面，我们一般在使用的培灵的主题，而我也针对这些培灵的信息做一些主题的示范，包括可能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幼稚不知长进，那就要勉励他们呢，长大吃干粮，像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或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都是很好的经文的采用。针对信仰的复兴，有人冷淡退后，不冷不热，就要让他有一个机会回到神的话语，让他信仰有一个更新，有一个复兴，可以火热爱主。我提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神圣的渴望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参与侍奉方面，在教会如果有许多的所谓的客人，这些客人性的信徒呢，他们在教会袖手旁观，我们需要鼓励他参与侍奉。比方说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做门徒的条件，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主的门徒，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的。还有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两个小钱也是很好使用的题材。第四个主题是热心传道，有许多人因为胆怯害怕闭口不言，我们要鼓励他勇敢的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六节，在那儿保罗讲到他传福音的心智，也是很好的培灵的信息。第五方面我也提到，比方说实践生活，有人只听到不行道，我们就需要透过培灵的信息来帮助他做一个调整。那雅各书第二章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使用了。好，提完这些培灵的主题跟主题的示范之后，我也提到培灵的回应，有公开的回应跟私下的回应，那你可以针对教会的情况跟当时的需要来做一些调整了。好，以上是简短的、言简意赅的来复习《释经与讲道》第十七课。以下呢，我们就要进入到《释经与讲道》的第十八课。在讲第十八课之前，张德仁要说呢，张德仁设计了一整套《释经与讲道》的讲义，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张是弓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或是呢，您面对您的讲章、您的讲道有任何的问题，你的讲章需要我过目，能够帮助你的，德仁一定是全力以赴、毫无保留的。您同样呢，可以透过电台所播报的地址，而电台的同工呢，会将您的来信转给张德仁的。好，今天要进到第十八课，提到的是如何设计布道性的讲章。什么是布道性的讲章呢？布道性的讲章就是以基督与他的受难为中心。这句话很重要，请诸位记得，布道性的讲道是以基督还有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为中心的。有很多人在布道性的讲道里面用很多的笑话，用很多的见证，用很多的故事，可是却没有以基督和他的受难为中心，到最后引起哄堂大笑，在热闹的里面来呼召。我想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布道性的讲道。布道性的讲道应该是要以基督还有他的受难为中心， 你是在传福音呢，而不是在讲故事，不是在传笑话，不是在表现你的口才，不是的。因此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布道性讲道是以基督还有他的受难为中心。不管你喜不喜欢讲，不管别人爱不爱听，你就是要讲这个中心主题，基督还有他的受难。讲完这个，你知道是以这个为中心之后，你要再以人生共同的经历为刺棍。什么叫刺棍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旧约传道书，在传道书在箴言的后面，来看传道书的第12章第11节。传道书第12章第11节，传道书第12章第11节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什么？好像刺棍，好像刺棍。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讲的不只是以基督和他的受难为中心，我们去体恤一下，我们去同理一下，在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经历，让我们透过这些经历，好像刺棍一样，一个有刺的棍子，能够刺到人心里面，引起共鸣，来激励听众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赎主。所以布道性的讲道是以基督还有他的受难为中心，并且以人生共同的经历为刺棍，来激励听众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好，以下呢我就要针对三个大的部分来做说明。第一个部分是布道性讲章的内容，第二个是选择适当的经文，第三个是布道的回应。第一个部分，布道性讲章的内容需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内容是基督和他的工作，基督和他的工作。第二个部分就是我所提到的刺棍，就是人生共同的经历。你要把人生的基本问题跟需要与信息做一个结合。好，我们来谈布道性讲章的内容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基督和他的工作。怎么说呢？我提到当我们在布道的时候要以基督和他的受难为中心，因此在内容里面我们就需要提到基督，我们就需要提到基督的工作。在初代教会里面有一些布道的典范，当然在这典范里面我摘取了保罗还有彼得，保罗模式跟彼得模式。我们来看看在初代教会的布道典范里面，保罗跟彼得他们是如何来布道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新约哥林多前书，罗马书的后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好，我们看一下保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二节呢，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第二节，一起来读，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看到当保罗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用一种很夸张的一种表达方式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其实保罗知道很多别的东西，但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知道重点是什么。他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模式里面，在初代教会的布道典范当中，他们真知道一个布道性的讲章是以基督还有他的受难为中心。在这个信息里面，他更会去强调基督还有基督的工作。我们再看另外一段保罗他布道的典范，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往前翻，使徒行传罗马书的前面，使徒行传第13章23节到30节，使徒行传第13章，使徒行传第13章第23节，我们找到23节。好，我们从23节读到30节。 在那里呢，保罗就起来讲道了。在第23节，保罗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之道是传给我们的。27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好，我们看到保罗在讲这救世之道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讲到基督耶稣，并且呢，基督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架上，还有他从死里复活。这倒不新鲜，可是呢，在传讲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以基督还有基督的受难为布道性讲道的中心。不止保罗是如此，我们再看看彼得模式。彼得怎么样宣讲福音的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往前翻一翻，《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26节，《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26节，彼得的讲道，22到26节，《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读：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我想我们多读了两节，可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26节，我们就很清楚看到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宣讲的时候，他也是把焦点就定睛在基督还有基督的受难，并且讲到了耶稣死里的复活。我们看到了保罗，看到了彼得，他们都是这样做。如果你继续去研究初代教会的发展，都是如此。彼得包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往后翻一章，第三章的13节到第15节，彼得也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了，
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你看，你往后翻《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到43节，在那里彼得一样说同样的事情，所以再再证明，包括保罗模式跟彼得模式，他们乃是将宣讲的信息焦点在耶稣还有耶稣的工作上面。在近代，在讲道学上面，很著名的学者 C.H. Dodd 陶德，他在他所写的书当中，《The Apostolic Preaching and Its Development》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在布道信息当中，关于基督还有他工作的部分，应该包括五个方面。他认为，在布道的信息里面，陶德认为要提到五方面，就是弥赛亚的来临、耶稣在世的生命、 耶稣的死、救主的复活与高升，还有我们面对未来审判所需要有的悔改和信心。我再说一次， C.H. Dodd 陶德他说呢，在布道信息里面需要有五方面的内容需要注意到，就是弥赛亚的来临，耶稣在世的生命是第二个，第三个耶稣的死，第四个救主的复活与高升，第五个我们面对未来审判所需要有的悔改与信心。希望德人提到了这五个部分，陶德所说的能够深深烙印在你脑海里面，以后当你要去讲布道信息的时候，不要花枝招展的，不要本末倒置的把最重要的给丢弃了。我们乃是要将焦点定睛在基督还有基督的工作上。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释经与讲道》的第十八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人。本课程备有很丰富的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好，讲完第一个部分布道信讲章的内容，第一个是基督和他的工作，那第二个呢就是人生共同的经历。当你讲完基督还有基督的工作以后，我们必须与在现在一般人的需要跟缺乏的这种共同的感受，让来参加的朋友们呢可以引起共鸣。而德仁在我讲义当中就有一个表格，这些人生当中基本的问题跟需要包括三个部分，有对神的，有对人的，还有对自己的。一般来讲，我们的需要有六个，就是需要被接受，需要有价值，需要有保障，需要被原谅，需要有能力，需要有信仰。而这些需要缺乏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感受产生。比方说，当我们需要被接受，可是没有被人家接纳跟接受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没有被爱感、被弃绝感、孤单感、失落、沮丧感。当我们需要有价值的时候，需要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如果缺乏了，就会有虚空感，失去我们人生的意义，没有人重视，漫无目标。我们需要有一个保障，我们需要有保障，可是当缺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恐惧感、危机感、忧虑感跟没有平安。我们也需要被原谅，当没有被原谅或是不知道上帝已经在十字架上原谅我们了，我们缺乏这个需要被原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内疚感，我们怕上帝的审判，有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被原谅以至于也不原谅别人，会产生愤怒。我们需要有能力，当没有能力的时候，就会有无力感、无用感，甚至觉得老化了，我自己没有用，我老化了。需要有信仰，当我们缺乏信仰的时候，就没有归属感，没有是非感，不知道人间是非在何处，标准在何方，生命没有意义，甚至于怕死。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些人生共同的基本的问题跟需要，需要被接受，需要有价值，需要有保障，需要被原谅，需要有能力，需要有信仰，你也必须了解这个缺乏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而你把感受跟这些信息跟基督还有他的工作配合，就是一篇很棒的布道信讲章。比方说当你讲完了基督还有他的工作之后，你可以再提到人生共同的经历。你可以引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有一个牧师他后来在下半部布道信的讲章里面就提到，耶稣是生命的改造者。在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那里提到一个污鬼，一个污鬼就附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结果那个人很可怜，这人很可怕，他受到辖制。这个牧师就提到，这个人原先的境况是在一个没有生命的环境里面，是在一个不受管制的环境里面，是在一个伤害自己的环境里面。 非常可怕。可是当他遇到了耶稣之后，他生命产生了转变。在第二段，这位牧师就提到这个人的转变。第一段是这个人的情况，他可能被弃绝、孤单、沮丧、恐惧、无力、没有价值、受辖制、伤害自己。你可以借此来呼召弟兄姐妹，我们或许没有被鬼附，可是我们同样有没有被爱、被弃绝、孤单、沮丧、失落、虚空、漫无目标相同的情况。可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第二段，这个人就转变了。他的转变是来自于与主的相遇，然后被主改造。第三段，这个人被主转变之后，这个人就受差派，他就跟随主、顺服主，活出那个更新的生命出来。我的朋友，这就是使用所谓的赐棍，用人生共同的经历成为赐棍。传道书十二章第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赐棍。求主帮助我们，在讲章、布道信讲章的内容里面有赐棍。好，接下来第二个大部分是选择适当的经文。选择适当的经文，我们提到耶稣还有耶稣的工作，你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来做选择。比方说有主耶稣的比喻，还有第二个主耶稣的讲论，第三个主耶稣的作为，第四个主耶稣的神迹，这都可以来提的。那么主耶稣的比喻呢，包括马太福音第13章，还有路加福音第14章，第5章，路加福音第15章，有很多比喻都可以来使用的。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讲论呢，我觉得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8章、第10章、11章、14章、15章，那七个我是很好的讲道的题材。第三个，你可以用主耶稣的作为，比方说路加福音第5章的耶稣呼召渔夫，约翰福音第4章的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还有路加福音第16章、马太福音第13章的耶稣谈论到财主跟拉撒路，还有约翰福音第4章论活水，路加福音第17章耶稣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马太福音第6章提到论积财宝在天上。这都是很好的关于耶稣的作为、耶稣的讲论里面布道信讲道可以使用的题材。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主耶稣的神迹，我们知道神迹呢是记号的意思，你可以透过信息的分享指出在神迹的表面的里面背后耶稣所要传达的信息，透过耶稣的神迹来认识那位我们所信仰的神。好，最后第三个部分是布道的回应，同样呢可以分成公开的回应，可以用举手来表示，或是呢让他们站在台前，或是呢一网打尽。你可以先呼召愿意接受主的，然后再呼召愿意上帝可以帮助你的，然后再呼召呢还没有信主可是愿意我为你祷告的。好，这一网打尽的方法也很好，这是公开的回应。那么私下的回应呢，就是做一些回应表，做一些卡片让他们来填写，或是呢请他们自己在心里面默默的来做这个决志的祷告。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课程，如何设计布道性的讲章。本课程呢备有讲义，也欢迎您来信索取，也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回见了，愿上帝赐福您。